这个一心不乱，我们解释一下哈。一心容易啊，不乱难啊。我们在打佛七的时候，你说两件事：打得念头时建立弥陀佛，刚开始先建立弥陀佛，先把佛号建起来，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把佛号建立起来，在心中慢慢的运作，建立一个佛号的力量。但是我们心中原有住在心中有很多的妄想，很多人念佛他不调伏烦恼，这是错误的。那你邪正不两立，你不调伏他就妄想就调伏你的啊。所以憨山大师把念佛法门的人啊，他画出一个最低标准，他说念佛的人啊，往生有把握最低标准的、以折服现行烦恼为修心之要务，现行烦恼。我们的烦恼很多，有的烦恼是在种子位，就在睡眠状态。你有烦恼不表现出来，那你不要管它。种子位的不要管，就是我今天看到某一个人是起烦恼了，这个时候把你的法宝现出来，1、2、3、4，数到30，看看你的佛号能不能调伏它。你的佛号没办法调伏它，那就麻烦了。这件事就麻烦了。就是说，你的心中啊，佛号不是最大的力量，有比它更大的力量，那你命中就靠不住了。我们不要求断烦恼，但是念佛一定要调伏烦恼，折服现行烦恼。你不要断，因为断不容易啊。就是说，你心中可以有烦恼，但是你必须有调伏它的力量。临终的时候，你很多妄想现前，但是你佛号现前的时候，这些力量都被你压住了。佛号是最大的力量就可以了。不能说没有烦恼，一定有烦恼，但是你佛号是最大的力量，强者先谦。如果你心中的佛号它不是最大的力量，有其他的烦恼比它大，那这件事情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很多在那个憨山大师的念佛法要说，很多念佛人患一个毛病，他念佛的时候很专注，从佛堂出来的时候打妄想的时候也很专注啊。那到临终的时候呢，佛只听念，妄想只听掌，他这两个从来是平安无事，你过你念你的佛，我打我的妄想。到临终的时候两个同时现前，妄想是熟境界，无始劫来心习所成，佛号是今生所成，叫生境界，结果妄想把佛号吃掉了，失败了。你好不容易撞了一个皈依境，你相信你可以往生，你也化愿一定要往生，但临终的时候心随妄转被妄想牵走了，在七相已所归境的时候中间被贼抓走了。你对贼啊太包容了，你太纵容他了。所以虽然是待业往生，但是憨山大师讲出一个画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以折服现行烦恼为修行之要，你要折服它。所以这个不乱，你建立一个一心的佛号，你这个佛号要不为烦恼所乱，换句话说你能够调伏烦恼。所以这个不乱是很重要的，不为烦恼所乱。所以你在用功的时候，你不要管说你练多少，重点是你能够调伏烦恼，你就有把握了。在春秋时代啊，有这个春秋五霸，当然第一个齐桓公啊，齐桓公相管仲九会诸侯一匡天下，他重用了管仲，整个国势大盛。但是齐桓公在整个生命当中他也有很大的挫败，他最大的挫败就是跟鲁国的那一战，叫曹刿之战，一鼓作气。鲁国当初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齐国那个是大国，后来两个军事发生冲突了，齐桓公派出了鲍叔牙，你的10万大军去征讨鲁国，鲁国的军队大概只有2、3万，差了3、4倍。但这个时候曹刿这个人非常聪明，他深知用兵之道，他知道打仗啊不是打人多的，打的是气势， 人都没有用的。所以在这个齐国打战鼓的时候啊，他们要冲锋之前先打战鼓。齐国打战鼓的时候啊，鲁国说啊，他们气势正旺，退，不要跟他打，我们不是他对手，我们两三万他十几万，怎么打得过他，退。那么这打仗是双方面的，你我跟你打，你不跟我打，那两个碗才敲得响嘛，一个碗怎么敲得响呢？他打一打就没有意思了。那么这是齐国在敲第二个战鼓的时候，这个时候曹刿说再退，不要跟他打。那么齐国第一鼓作气，在这气势就更衰了，他还不跟他打。到第三次的时候啊，齐国的时候在打第三次战鼓的时候啊，曹刿说可以打了，我们起第一次战鼓。这个时候啊，鲁国气势正旺，然后齐国这个时候已经第三阵了，结果以两三万的军队把十几万打得落花流水。成功了以后啊，这个鲁国很高兴，鲁国君王很高兴，他说：“哎呀，你是怎么用兵的？”他说：“很简单啊，福战勇气也，战争打的不是人数，打的是那个气势。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他的气势正衰，我们这第一次，我们正气势正旺，我们用气势旺去克他，就这个道理。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啊，诸位要知道，念佛念的是什么？念的是气势，真的是这样的。那个专注力很重要。你那个时候念佛的时候，那个佛很有威严，很有气势，妄想都不敢动，这个就成功。你念佛的时候念的很多佛号，念的乱七八糟，妄想一大堆，那个根本没有用，那个是骗自己。然后你说啊，今天念了三万写下去，其实那个是没办法挑拨烦恼的。所以说其实佛号念的好不好，只有一个人知道，你自己知道，其他都没有人知道，当然阿弥陀也知道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目标不是数目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花到了净土说末了大家很重视数目，其实我们看经典是一心不乱的，它是依内心的状态安立这个功德的。我们看经典上很少人说什么数目不数目啊，你看阿弥陀经是佛说，他说持持名号到什么呢？一心不乱。佛陀给你的标准是你的佛号不能为烦恼所乱，这是标准。就是说你要知道他的标准在哪里。一心不乱是讲的比较笼统了，讲的白话就是折服现心烦恼。好，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段啊。我们再看第三个附表第十五。好，那么不为烦恼所乱，当然你也不能完全只是靠这个止的力量，要有点观的力量啊。我们用这个禅净双修啊，理观跟事修啊，给大家做参考，有另外一个方便法门。好，这个附表第十五有三个念佛方法。第一个，唯念他佛，专注佛境净土法门，这是标准的净土法门啊。我们刚开始念佛的时候是皈依佛，所以我们心中所言的境呢是佛号啊。但是第二个是唯念他佛，反观自性圣道法门，禅宗就是这样。禅宗日常生活的时候遇到人事的因缘了，他是反观这一念妄想心了，密心了不可得。那么到末流的时候，禅净双修啊，特别宋朝以后啊，有门延寿大师提倡，那么莲池大师、偶一大师在明末的时候再把它发扬光大，就造成了所谓的自他兼念，念他佛也兼念自佛，所谓的自他不二的法门叫禅净双修。我们刚开始念佛的人偏重在所念的佛不可思议，把整个心通身靠倒。但是等到禅净双修的时候，他在念佛的时候偶尔也回光返照，你能念的心也不可思议，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也不可思议，跟三世诸佛是平等。所以说从这样的一种自他见念当中呢，我们知道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为见思所乱，达往本空，理一心不为无明所乱，直真本有。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先成就是一心，达往本空。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讲过，我们的心啊，我们这个建立佛号它不是在一个清净的状态建立佛，这个心已经被 搞得很复杂的状态之下才把佛号练起来。所以我们这个佛号势必要去对治你原有的妄想，势必。那么对治妄想，如果我们没有理观，就像那个印光大师说的，我念佛妄想起来，那怎么办呢？不能念要他念，不能断要他断，两个人就是对峙，这个四相的对峙，入道多辛苦啊。但是在藕益大师的时候，他提出一个理观，就是说、啊、你观想这个妄想是不真实的，所以观想它不真实的，换句话说，其实你不要对峙妄想。那不要对峙妄想怎么办呢？印光大师就把它发挥出来说啊，其实重点在于不随妄转。所以我们讲调伏烦恼，不是把妄想消灭掉，是不随它转。你观察它是生灭相，不随它转，这样子叫调伏烦恼。那么这个就是有理观的成分在里面的。好，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我们把这个禅净双修啊，就是说、啊、你一方面观察所念的佛不可思议，但是你也观察你能念的心本质清净，妄想是生灭的，不随妄转啊。那么这样子也容易帮助你调伏烦恼啊。好，我们回到讲义。那么这段我们等于是把持持名号一心不乱的整个过程跟它的一个重点做说明啊。我们看丙二的重欠，舍利佛，我见是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化验生彼国土。那么这个重欠呢，就是第二次的劝勉我们化验啊。前面有一段是啊，在这个丙二的特劝净土殊胜当中呢，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化验验生彼国。啊，你听闻的净土法门应该要化验验生彼国，这是第一次的劝勉我们化验。这个地方呢，是佛陀在本经当中呢，就再一次的劝我们化验求生净土啊。那么佛陀是什么理由劝我们呢？佛陀说啊，舍利佛，我之所以劝你去往生呢、啊，我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呢，我见势力，是我真正看到的净土功德的不可思议的利益，我才劝你往生的啊。那么到底佛陀看到了什么利益呢？我们看藕益大师的开始附表第十五。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佛陀是第二次的劝我们往生，那么他的理由是我见势力。那么藕益大师说呢，其实佛陀是看到了两种利益才劝我们往生的。那么第一种利益呢，是往生以后所成就的功德而言；第二个是临终的时候所成就的功德。我们先看往生以后，我见者佛言所见究竟明了也，势力者横出五浊，严禁仕途，直至不退未尽，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这个我，这个不是普通人了，是佛陀的智慧眼啊。所以这个见不是眼睛所见的，是佛陀的智慧眼所见的啊。当然我们前面说过，佛陀看到事情是不增不减的，佛陀对事情的描述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所以佛陀看到修习净土人他能够在今生啊横出三界的五浊国报，而成就四种净土，乃至于成就不退位，乃至于成就等觉菩萨，就是在今生当中就成就等觉菩萨，这个对来生来说呢，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力，来生来说啊。不过本段的偶主的注解，他没有把重点放在来生，他放在临终啊。所以说